第十二章，我的愉悦。现在死亡应该不会太远了，死后我可以轻易的重复，这是我等待的喜悦，每一分痛苦都是我的欢欣。深深之火在我的肉体烙下的通道，使事物不可见的真实对我变得无限的清晰。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，大自然的确是我所见的东西外在的标志。四季的变换，生与死，日出日落，每一种东西都指示着火要向我显示的整个自然界的主题。生与死只不过是每一件东西的两面，喜与悲，光与暗，冷与热，都一样，就好像真实被一扇门分隔为二。基督选择了我是门，这个意象非常有道理。门的两面都是同一扇门，地球，可见的，可触摸的，时间和空间都在这一边。天堂，不可见的，永恒的和无限的，都在另一边。但一切都合而为一，都是一致、合理和真实的。这门，基督，自然的以他的爱统治这个世界及另一个世界，在这世界被定，在另一个被光荣。要得到永生而进入复活基督的光荣，人必须穿过这扇门，而掌管这门的开关的是主自己。正如末世录所记载，我在你面前安置了一扇敞开的门，谁也不能关闭它。逾越就是复活节，第一位逾越的是主基督，所以说主的逾越。门这一边的一切都有它的意义，但只能从它对另一边的功能和含义而了解。如果你不能体会这种关系，这个延续，你就永远不能掌握真实是什么，你只好终身在黑暗中摸索。暂时的东西如果不和永恒相连是没有意义的，等于无物，犹如干枯的叶子。耶稣说过，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，有锈蚀，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。他接着又说，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那里没有虫蛀，没有锈蚀，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。基督的复活给天父所创造，透过基督并由基督使他们完美的万物带来意义和生命。透过他，万物拥有两面，在这里是被定的，在另一面是光荣的，没有人能逃避这个事实。因此每一个人的死亡在现实中有悲伤的一面，在希望中有光辉的一面。我们的愉悦总是一个可怕的考验，总是一个可怕的考验，像面对着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大海，然后喜悦的爆炸，好像你看看大海灿然炸开层层的浪花一样。对天主子民，对我们也是这样，总是一段痛苦的等待，然后一道忽然出现的光。等待是你的，光是天主的，接着是自由。你永远不能声称你值得承受这光和自由，相反任何功劳都没有能力，相反都没有能力把门打开。只有白白的给予的天主之爱可以开启这个不能打开的锁。关了无人能开，关了无人能开，但他愿意门随时开放，因为我来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，而获得更丰富的生命。你曾多次问为什么我还在这里，回答总是一样，你必须学习爱，因为在门的那一边除了爱 什么也没有。当我知道我的手脚，尤其是肋旁有伤痕之后，我明白无瑕疵的爱是什么意思。爱实在是一件严肃的事，是一个可怕的挑战。当我回忆过去的生活，从童年到那一刻，我发现自己一向是多么贫乏，罪孽多么深重。贫乏就是在爱方面贫乏，罪孽深重就是你轻污了为你而受苦的那一位。这种事情的压力是可怕的，不过这都是事实，我们不能轻易就忘记。跨过一个为你而死的人的尸首是一件极丑恶的事。唱着歌在为你受苦的人身边走过，一样可恶。爱之旅要求赔补，而我们却置诸脑后。如果天主偶然使我们尝尝站在门边发抖的滋味，我们不必惊奇，应该知道这是为什么。1224年9月，圣弥厄尔的瞻礼后，我感到我的逾越很快就要来临了。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想起他，因为我已不能走路，我的告别之旅只好以驴代步。在我前面领路的是里奥兄弟，他对我一直是这样的忠心和爱护，他是唯一能看我无伤的人。我厌恶那些带着好奇心来看我的人，我觉得这是专为我和里奥兄弟而有的秘密。他从我在萨舒比高修院时就和我在一起，一直服侍我。现在他一把就可以把我抱起来，就像抱一个瘦弱受伤的可怜人一般。骑驴漫步而行，我很高兴又见到我的安布利亚还有马吉斯，一路上向所见的人说一两句抚慰的话，也是一件赏心乐事。当我来到圣达尼安诺，我首先要拜访加兰，我在此地逗留了一个短时期，住在他们为我用树枝依墙而搭的小屋里，真是舒服自在。与另一位壮健而和善、仔细的遵照福音的贫穷教导而生活的女子为邻，也真是我觉得欣慰。只要见到加兰，我的一切烦恼都消除了。兄弟们有关实践贫穷的生活是否可能的争论，在这个人身上也可以找到答案。他的委婉似乎在对人说，只要去生活，去实践，不要光是讨论。在这个时期，我还有另一个安慰，我一直以来祈求的事有了答复，我知道一定会有答复的。天主对我们太慈爱了，这是我和亚西西主教和市长过去的争执，我一直为他而痛苦，因为他使不少人受辱，而我觉得亚西西应该是一座和平之城。一天早晨，我想进城，里奥兄弟为我备驴，那五处伤口疼得很厉害，但我觉得必须走一趟。当我走进亚西西时，身边掀起一阵多嘈杂的喧闹啊！朋友之爱掩盖了我的痛苦，多么伟大的友谊！我们来到了主教府前面，有人做手势叫我进去，驴子慢慢地穿过门棚走进前院。我非常惊讶地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主教和市长，他们都在注视着我。我顿时明白了，他们要与我修和。多美妙，人们快乐地流泪。然后我开口用我所能发出的声音和我的兄弟一同唱，我主，我为因你的爱而宽恕的人，因你的爱而忍受虚弱与痛苦的人赞美你。安心忍受痛苦与煎熬的人真是有福，因为你至高者 将亲自为他们加冕。现在是我走过那扇门的时候了。我一直都不怕基督，自从在圣达米安诺得到启示后，我更加觉得基督是我真正亲密的好朋友。我甚至可以说，在我看来，生活原是基督，死亡乃是利益。保禄对腓立伯人说的这些话，对我一直是很大的帮助。现在他们给我带来勇气，不过此刻我觉得越来越衰弱。群医在我身边打转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我缠绵床地。修格主教要我搬到他的府邸去养病，并特别为我而到加加诺山去朝圣，但我觉得那扇门已打开了。我喜欢背诵圣咏142篇，特别因为诗篇铿锵有力的诗句已经成了我连续的祷词。求你引领我出离监牢。不错，这就是我临终的祈祷。不过现在我的思想又回到我自己的诗篇，我生命的诗篇里来了，用我的秃笔浸在我故乡的田园之美内而写成的受造物之歌。这首歌还剩下最后一段没有写好，我现在就把它续完。我主，为死亡姐妹，我赞美你，任何生物都不能逃避他的拥抱。可怜那些必须死于大罪的人，他们是不幸的。可庆是承行你圣意的人，他们真是有福。第二次的死亡将不能损害他们。赞美我主，感谢他，前进侍奉他。当我感到时辰已到，我要求兄弟把我抬到伯西安格拉，我所属的堂区，所偏爱的教堂，我的修会的伯利恒，我直觉天主的仁慈与宽恕之处。在我们穿过亚西西前往的途中，我请求在麻风病院停留一会儿。我请求把我的担架朝向亚西西城的方向放在地上。我要祝福这座城市。我哭泣痛苦，但我也感到快乐。愿天主降福你圣洁的城，因为透过你，许多灵魂将会得救。在你之内，将有无数天主的仆人歇息。许多人将从你这里被选进永生之灵域。祝福后，我垂下手臂，平放在担架上。忽然，有一个很美好的思想袭上心头。我已看不见城楼了，但在呼吸之间，我仍能和他们息息相同。我不能望见苏巴西奥，但我仍然能感受他的色彩。我想，至高者曾为我方济开了一个特例，但这是怎样的一个特例啊？圣经上写着，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外，是没有不受尊敬的。圣经这段话主要在说出一些人所忍受的被拒绝的痛苦。耶稣经验过被他的故乡纳达勒拒绝的痛苦，耶稣却为我开了一个特例。亚西西并没有拒绝我，相反，他爱我。我也深爱这座小城，这可爱、柔美而友善的小城。之后，我被抬到伯西安克拉，在此，所有的热情爱护都凝聚在我身上，我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。我愿在此写我自己的愉悦。那是十月第三个星期六，一个很好的征兆。现在我差不多全瞎了，我眼睛的生命已结束。我听到许多兄弟围在我身边，多大的一群，多奋发的一群，充满多少期待的一群，好像在参与一次盛大的庆礼，好像就住在一座主教的座堂里。我好像是庆典的主礼， 我请他们把我抬到屋外的一棵树底下，他们把我抬出屋外。现在我肉眼所看不见的受造物都围在我身边，温柔地和我说话。他们似乎和我这群心力交瘁的兄弟一起祈祷。当我意识到我的时辰终于来临，我命令他们脱去我的衣服，使我赤裸地躺在光秃秃的土地上。我说命令，因为不容易使他们服从。一般人总认为过去、越过是陌生的、不可能的、不合宜的，避之则吉，但不是这样。事实上，我欢迎它。潮湿的土地使我舒服些，它好像那熟悉的拥抱，逐渐聚拢，又再把我包裹起来。但现在，这拥抱对我已没有意义。我在等待的是他，我至高的主的真正拥抱。我越过那扇门，我似乎听到合唱团的歌声，也许是天神圣玛利亚教堂的天使在唱歌。这一直是我最喜爱的教堂。